们感谢神，让我们在主日能够再回到殿中啊敬拜他。那么今天我要继续从彼得前书来和大家思想基督徒怎么样活出神召我们的指望，怎么样活出神所赐给我们那美好的盼望。神给基督徒呢有很多的福气，第一个他赐给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依靠神。对不起。第二个，神赐给我们对他的爱心，所以让我们不会因为爱世界的事而因此我们失去了方向。第三个，神赐给我们有很大的盼望，对他有盼望的心。这些美德、信心、盼望、爱心，使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出一种美好的生命，常常在主里头有喜乐、平安的生命，并且能够被神使用，和神召我们的恩相称。所以今天我要继续和弟兄姐妹来讲到盼望神的问题，请我们再打开到彼得前书啊，今天我们要看彼得前书第一章13-25节。彼得前书第一章13-25节啊，请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去称那不偏待人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传统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却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猛料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圣灵保惠师，我们今天再度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原来是不认识你的，谢谢我们原来是在黑暗之中，谢谢你我们原来是顺从今世的潮流，顺从空中掌权者就是撒旦，谢谢你你自己来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并且赐给我们那美好的救恩。我们今天在世上是客旅，我们是跟随你的人，愿主耶稣今天再度在我们当中亲自教导我们。谢谢你赐给这宝贵的话语，求圣灵保惠师亲自做我们每一个的教师。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我们要存谦卑柔软的心， 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说话，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两周以前，我曾经用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跟他讲到基督徒活出盼望的重要，并且怎么样能够活出盼望。我讲到在那里，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盼望而大有能力的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救恩的宝贵。我们讲到那里，彼得告诉那时候土耳其一带的基督徒，这是在彼得主后60年写的书信。在那时候，罗马帝国开始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试验考验，有许多的患难，甚至于他们要找工作都有困难。但彼得告诉他们要活出盼望，这样你们才能够即使在试炼中仍然有喜乐有能力，才能够被神使用，活出呼召的指望。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救恩是相当的宝贵，你们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看到你知道你，并且计划在神的国度里头要有用，他拣选你，他特别看重你。不只这样，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他说你们是神的圣灵在那里不断要在你身上工作，成为圣洁。弟兄姐妹，你看我有圣洁的盼望，你知道吗？神拯救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活出一种美好的生命，与世不同的生命，为神所使用。我们有圣洁的盼望。不止这样，彼得说你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们不断被基督的耶稣的血在洁净你。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虽不完全，虽然仍然有时候会犯罪，但感谢赞美神，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盼望，神的血不断的在洁净我们，不止洁净我们，他在高我们做祭司，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种有用的生命，为神所使用的生命。不止这样，彼得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救恩还没有结束。弟兄姐妹们，很多人以为我们的救恩只是现在的，我受洗了，我罪得饶恕了，我有一个票到天堂就结束了。不，我们的救恩是不断的在长进的。我们被神赦免罪称义，我们在做一个成圣，就是让我们圣洁越来越实现在我们身上的生命，最后我们要得那荣耀。彼得讲说，为我们预备在那天上存留，不能怎么样朽坏，不能玷污，不能凋残的产业。这些是我们要知道，要真的是很珍惜，我们才会盼望，才会对神有盼望。盼望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今天彼得这段书继续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呼召的指望，怎么样能够活出盼望。第一个，他说既然你知道救恩这么宝贵，他说不只要盼望，还要专心的盼望。对不起，我拿个水啊。请我们看看第十三节，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反省自己，我有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吗？我有专心盼望到那一天的时候，我生命像耶稣，我到那一天的时候已经很成熟，并且能够参与神的荣耀，在永恒的国度里头继续享受神的大喜乐，还是继续被神使用，还是说我只是仅仅得救？这是神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基督徒要活出不同的生命， 在一种这个有考验的世界，我们仍然常常活出有能力胜过苦难，胜过试验，胜过罪的生命，而能够喜乐，信心中试炼中仍然大喜乐。就像第一上次的经文讲的，我们必须专心的盼望那要显现的救恩，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我们的救恩不只是现在，还有将来的，还有不断的要得到了救恩的好处，成为圣洁的生命。罗马书五章二节说，我们如今进入神的恩典，站在他的恩典里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什么？神的什么？荣耀。保罗也这样教导，这圣经一再的指示，我们要专心盼望。今天教会很少讲到盼望啊，很多教会讲信心，很多教会讲爱心，但很少讲盼望。但我越来越发觉盼望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盼望呢，你生命缺乏动力，你的成长会很慢，你的基督的生命成长会很慢。你没有那个心智，你没有方向，所以盼望是很重要的。并且我要甚至讲，盼望是产生我们信心跟爱心的根基，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C.S. Lewis 啊，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家讲过，我在这边讲好几次。他说，今天基督徒对神所给要的救恩，包括现在以及将来的，常常盼望的太少，不是太多。我们很满足于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当了基督徒了，我不犯罪了，我在这个世界上也蛮好的，可以去。但是我们对要显现的救恩，对于神在今天要给我们那个生命的喜乐的长进的经历神，而因此一致圣洁，我们有盼望吗？还是我们就愿意做一个收手的基督徒？我们说主恩的滋味很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讲说，我尝过主恩的滋味，并且常常尝过主恩的滋味吗？我们盼望的很少。C.S. Lewis 讲说，事实上盼望产生动力，因为他发觉许多在这个世界上留好像美好终极的基督徒，对永恒有贡献的基督徒，常是对将来显现救恩盼望最大的人。盼望产生我们今生的成长的动力。不止这样，盼望是我们基督徒有安全感而也可以付出爱心必须有的。弟兄姐妹，你发觉一个没有真正对盼望很肯定的人，对自己结局也不羡慕也不肯定的人，他一定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呢，很多事情一来以后他会怎么样？就焦急、忧虑、不安，然后他注意的是谁？注意周遭的人，还注意哪里？就注意自己，对不对？就开始想办法自救，就开始想办法自我保留，就开始想到我怎么样能够自我长进。自我长进不是不好，想的就是我，有些是好，有些是不好。神给我们一个生命，是那一种结果子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没有安全感，我们变成自我保留、自我增长、自我关心、自我中心，控制欲很强，我们怎么可能谈到结果子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结出神要我们结的果子了？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盼望不肯定，不够喜乐。当我们缺乏对盼望的肯定、一渴慕、一个确据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没有安全感。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很多基督徒今天还是一样。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要像这里圣经讲的，专心盼望那显现的救恩，要以为喜乐，要以为感恩，以为颂赞。你看主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了成为人之后啊，成为人之后，他要经过人一切的试探、人的困难、罪的试探、撒旦的试探，还有人的逼迫，各种压力来了。主耶稣本来可以自我保留，对不对？他可以 self preserve， 他可以自我保护，他不可能关心别人。但你看主耶稣的生命，你看到一个地步， 十字架来的时候他可以承担，来的时候他可以付出去祝福别人，甚至整个世界因他得祝福。主耶稣有一个特征，因为他是有盼望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你们回家看，主耶稣的生命态度是 attitude，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什么喜乐，就轻看现在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怎么样右边。因为看到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现在的困难羞辱，别人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每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我巴不得你能够真的是对神要显现的救恩有一种神秘，一种喜乐，一种赞美，一种盼望。尤其如果你准备当传道的人，我传道15年全世界，我发觉这个盼望的美德，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很难走下去。弟兄姐妹们，不要说做传道，如果你养育儿女有困难，如果你夫妻有困难，你如果没有盼望，你也不可能付出爱。哥林多前书怎么讲？爱是凡事盼望，凡事怎么样忍耐。盼望是产生爱心动力的。耶稣给我们一个看台，有没有？所以让我们像这个彼得也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救恩，我们应该盼望，并且要专心盼望。那弟兄姐妹，你说我怎么专心盼望啊？为什么要讲专心盼望？我问大家，当然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每天都会分心，对不对？很多公司的同事给我们一个打击，我们就不专心了。很多碰到家庭困难不专心了，很多财务生病的时候我们不专心，我们注意了现在，所以你必须专心。我们很容易分心，专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全心的，不分岔的，不被骚扰的。你说这好难啊，你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神，我是人啊。可能彼得这里告诉我们两个秘诀，你们看到经文没有？所以要怎么样约束你们的什么心，谨慎怎么样自守，这两个就是你能够专心的秘诀。希腊文里头这两个都是现在进行式的动词，用来修饰怎么样专心的啊。如果你懂一点原文圣经的话，他的用的动词是一种修饰性的动词，来告诉你怎么专心。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什么？第一个，你要约束你的心。什么叫约束你的心呢？这也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哦，束上你心中的怎么样腰带。你说我心中哪里有腰带啊？心脏就心脏，我心脏怎么会有腰带呢？当然彼得在做一个比喻啊，这个讲的是属灵上的腰带啊。你知道他在比喻什么？用世界上肉体的事来比喻属灵的事。你知道古代的人穿的衣服都是怎么样？没有腰身的，直直的啊。然后呢，他们要工作的时候怎么样？要绑上腰带啊，这样才不会影响你工作的效率啊。要做什么事情要绑上腰带。比如说，我们每日生活都要心里也要绑上腰带。他在做个比喻，我们要有属灵的腰带，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哪里出来？从心出来的。心怎么思想，你最后一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要能够专心盼望，我们每天生活要绑住我们心的腰带，那就像在走路一样，要绑住腰带，预备好工作做得好，每日的生活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我有一次到这个缅甸去宣教，发觉第一次到这缅甸很热，就有点像印尼那种泰国。怎么缅甸的人穿衣服还是宽宽长长的呢？然后呢还穿个拖鞋。我说这怎么工作，穿个拖鞋走路就比人家慢一点啊，打仗都跑不过人家，对不对？还穿得宽宽的，你怎么工作？难怪我说这个缅甸的经济这么落后啊，还有华人在那里很努力啊，华人都还穿着很紧的好好工作。而且我在你体悟到说，当不绑腰带实在是动作很慢啊，很多残累。一样的，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的思想上
心这里就是思想，思想上没有预备好，没有绑上心的腰带，我们很容易就分心，被这个世界上的困难也好，忙碌也好，我们就忘记盼望神那伟大美好的救恩了。你说我怎么样绑上属灵心的腰带了？怎么样预备我的心每日了？那就是每日弟兄姐妹要花点时间注视到神的身上，想到神。我不管你多久，五分钟也要，十分钟也要，一个钟头也要，你每日有没有忙着就出去上班，回到家就好累，就看电视，然后就准备睡觉，还是你每天有稍微花点时间思想神和神的话语？如果你没有这个，你的心很容易分心，你也容易受到目前的忙碌困难，你就忘记神的救恩的伟大，并且那将来要显现救恩的美好，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们，常常有一些查经的团小组，因为一个人总是很难，在一起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或思想神跟他的话。有时候主日更是不能够忽视，我们一个礼拜忙碌的主耶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专心信靠神，那个主日要想到神。我常想到很多父母忽视这一点，自己呢束上新的腰，那你有没有儿女帮他束上新的腰啊？很多父母主日来做礼拜，却让儿女不能来做礼拜。很多儿女不做礼拜也是有道理，他可能要去学一点课外活动，要学一点语言什么样的，当然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弥补过来？我们有没有尽可能去改变行程或改变学校，让他主日也能够参与？有些青少年主礼拜五也不能够参加教会的团契，他整天跟世界的人在一起，你说他能够不分心吗？我们必须绑上新的腰，每日的生活里头要注视思想神的话跟神本身的恩典。哥罗西书三章一节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思念怎么样？天上的事，不要怎么样？思念地下的事。哥罗西书讲到前面讲到神的伟大救恩，第三章开始怎么样实际的生活？你们要思想，常常思想天上的事。什么叫天上的事？牧师，你是不是叫我每天就等死上天堂啊？是不是？不是，我没有叫你那么快上天堂，你要上天堂也没那么快。真的，很多我去探访很多老人家，哎呀生病，哎呀我最大期望就是主赶快把我接去。我说是啊，我也为你祷告，主把你接去，我知道你活得很辛苦，不过我心里想说要上天堂还没那么快。你没有学会圣洁，你没有预备好在这个世上被主操练圣洁，没有被主操练在他里头的喜乐平安，你以为到永恒你就会喜乐，你只是仅仅得救。这个世界上都是神的训练工厂，好叫我们越来越明白他的伟大美好，以至于死亡的时候就像以利亚一样，转眼之间你进入永恒，跟他同在喜乐。还没有预备好，还没那么容易上天堂呢。思念天上，就思想神心意的事情，也就是圣经上常常 reflect 出来的那种思想，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过活，这叫思念天上的事。弟兄姐妹，花点时间，不要停止聚会，让神的话语充满你，你的心绝对预备好，你绝对不会分心。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神的救恩要像你的头盔。哎，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这个怎么样属灵的军装也有讲到，对不对？用救恩当作你的什么样？属灵军装有一个讲到什么样？救恩当作什么？头盔。头盔代表什么？思想，保护你的思想的。你不注重神的救恩的这个计划，说很多基督徒对神整个的救赎不了解。我听说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的。我说你旧约有没有读过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旧约看完一次没有？为什么神亚伯拉罕或为什么说旧约有以色列有十二支派不知道？为什么雅各的名字改名叫以色列不知道？ 我们对整个神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好的救赎计划，并且在历史上怎么样进展，怎么样实现，我们都不知道。难怪我们对神的救恩不能够珍惜，神花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智慧，就像罗马书11章讲了，保罗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无人能透彻，就是神救赎智慧真的是超乎我们人能所想的，真是很伟大。你如果明白，你会真的是啊，不会灰心。所以让我们记得常常绑上新的腰带，就是说每天都预备你的心，像在工作要绑腰带一样，注视神跟他的话。时间长短不重要，你要记得，记得。第二个呢，你怎么样专心呢？我知道很容易分心啊，谨慎自守。中文圣经翻得很好，谨慎又要自守。自守就自我节制，就是控制自己，不要纵欲，不要放纵自己啊的一种喜好怎么样啊？其实原文只有一个字，原文只有一个字，但中文为了把它表达很好，谨慎自守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be sober， 就是说清醒一点，不要醉酒的意思，不要醉酒。保彼得又用这个我们世界上物质的东西来比喻心属灵上的事，不要醉酒。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少人去醉酒，当基督徒也不会醉酒，但是这里是讲属灵的，属灵的事情，我们在你心里属灵的事上不要被其他非属灵的事让你弄醉了，不能自我节制。你说我哪里有醉，属灵事上醉酒有，有些时候呢看这个新闻看得很起劲啊，花点时间呢想想神，感谢神，赞美祷告都不愿意，就是看 internet 的新闻就哇一篇跟着一篇了。我以后也中了这个世界的毒啊，很有意思，看了台湾政治消息，哎呀这个，然后他马上又 link 到另外一个，哎呦 link 到一个 ，link 一个，一下子两个钟头就过了嘛，对不对 ？Addicted to internet， 姐妹呢更厉害了，姐妹呢最喜欢 internet shopping。我以前的教会服侍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博士，很厉害，科技博士，是我。还有很好的收入，他每次下班回家，哎，先生很体会他要开车很远去上班啊，你不用参加团契，你在家里就好。先生，这其实不对的，先生到教会侍奉，让姐妹在家里。他在姐妹也在家里休息，不是休息 ，internet shopping， 哦 ，internet， 哎，看这个很好嘛，看我比较另外一个，再比更好，哎呀，这个价格太贵，赶快 search 更好，更便宜，然后呢，很厉害啊。你这次不买呢，这个很奇怪，我发觉这个科技太进步了，下一次那个网页呢就主动把你所看过的东西秀出来。我前一阵子想要买一双鞋子，因为我的鞋子快坏了，我看一看太贵不买，我就不管它了。一个诶怎么搞了，第二天网上我只在看新闻，旁边有一个 advertising 就把这个鞋子出来了，哇他们好厉害，他看你以前看过 search， 然后在广告商就知道你最近看什么，就把那边的产品拖出来。Internet shopping， 姐妹最厉害啊！姐妹以 shopping 为喜乐啊，对不对？对对，哎呀，最大的喜乐就是 shopping。你看 addicted， 有时候包括我们属灵的醉酒，包括我们甚至应酬、社交，晚上呢应酬到半夜11点半、12点、12点半，同学在一起高兴的，哎呀，讲话都没节制，然后呢？第二天呢无精打采的，没有办法起来做礼拜。有时候更不要讲现在很多人赚钱，赚钱不是不好，上礼拜 Wayne跟 Gale 牧师讲的，金钱是中性的，看你对钱的使用的方式跟态度目的是什么。但是有些人就是钱越多越好， addict to money，甚至有1亿美金还不够，还有2亿美金，2亿美国还有3亿美金，我就是希望被人家称为世界上首富。Addicted， 有时候是看电视，太多，太多。我们的儿女有时候也是不能够，我们没有教导他们节制。很多人到教会，小孩子还带着一个 iPad， 不上主日学之前，还在 iPad 在那边看这个 game。我说这个 addicted， 对不对？属灵的醉酒，醉酒就是不能节制，所以说自守。 彼得说我们必须不要罪那些东西控制我们，我们要自我去，什么都是好的，凡事从感恩的心，什么事都是好的，弟兄姐妹， vacation 是好的， hobby 是好的， shopping 是好的，喝酒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自我节制。这是消极上，积极上就是你常常想到神的救恩跟神的伟大，赞美他，感恩。积极上是这样约束你，消极就不要让这些东西捆绑着你，这样你就不会分心，你就可以专心盼望神的救恩。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怎么样活出呼召的指望，弟兄记得哈，要专心盼望。第二个，我们要追求圣洁的成长，为什么呢？因为圣洁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上次已经读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的救恩就照神预先看到我们，就拣选我们，然后借着圣灵怎么样，在洁净你，在使你分别出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走在求圣洁的道路。我们虽然受洗之后，信主之后，我们还是有老我的肉体在，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我们还是有时候会跌倒犯罪，但是神的目标是让我们成长成为圣洁，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他，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盼望，然后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会努力去追求，是不是？这个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使徒约翰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我有一个我们一定知道，主若显现，你必怎么样？想他，必得见他的真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很 exciting 啊？你有没有很兴奋呢？有一天我真的是参与神的荣耀，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当那个新天新地来往的时候，那个最宝贵的救恩实现，我再不会被我现在的自我的肉体的限制，我再不会被我的坏的脾气，被我的那个残累的罪在那边骚扰我，让我当基督徒很痛苦。有时候立志行善怎么样由得我，但行出来却怎么样不由得我。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都常常知道自己有这个困难，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我活不出来。但是你知道吗？要实现，会实现，你必须盼望主若显现，你必向他，然后你要有这个盼望，你就要努力追求成圣，成为圣洁。那么弟兄姐妹，你说牧师，圣洁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圣洁？我上次稍微讲过一次，圣洁第一个就是不要被罪污染，纯洁的意思，很简单，对不对？你看看14节，彼得讲得很好，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那就是说你们既然要当基督徒，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怎么样无知的时候放纵怎么样私欲。这就是圣洁，不要放纵私欲。弟兄姐妹说，私欲欲望有不好吗？我想要买不好一点的车开开，这也不对吗？我想要住好一点房子也不对吗？不是，私欲就是人为了欲望超过神的旨意，这叫私欲的。英文圣经叫我们的 sinful nature， 就是人都会有的。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些合理的欲望，甚至于未过神给我们的话语标准去得到的。好比说我们啊，像国内我们看到很多现在中国在这个怎么样扫贪污，对不对？这个是私欲嘛，对不对？赚钱那成求成就没有问题，但是他用不正常的办法越过神所指定的办法，不合理去工作，而用贪婪的方法，或者用把别人陷害别人的办法，或者是用不正当的办法，这是私欲。我们人还没有信主之前，到现在我们常常被私欲困扰的。约翰一书第四章怎么讲？凡是肉体的怎么样情欲，眼目的怎么样情欲，今生的怎么样骄傲，都是属世界不是属神的。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很想看，但是神说不要看，我们就去看。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肉体的享受，本来是很好，但神说你要用正常的办法，你不应该越过，你应该按照神的方式，你不要，你不能控制自己，你放纵了叫私欲。不只是在我们人的我们以为讲的肉体的情欲都大概只是指性的，不是， 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很多私欲的，你看淫乱、污秽、邪情，这当然是讲性的，但还有什么恶欲、坏心肠、贪婪、恼恨。你看一个人不按照你的意思，你恨他，不能饶恕，愤怒、纷争、分党派，这些都是我们人的私欲。因为我们欲望不能得着，我们用这些办法，用这些思想，思想上犯罪，行动上犯罪，这是我们放纵。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以弗所书第五二章讲的，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之中，然后我们行事为人顺从什么样？空中的掌权者就大，并且跟从这世界的怎么样潮流。世界上追求什么，我们就是追求，但我们只是跟从那个，却不跟从神，这就是罪。罪就是私欲放纵。所以圣洁就是让我们尽可能的克制我们的私欲，这我们做不到，要靠神的哈，要靠圣灵的大能，要把你的这种私欲交给神，然后相信神可以制服他，你交托给神，把你主权给神。所以第一个，圣洁是让我们不要被罪恶污染。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要分别出来属于神，向神为神所使用。你看看下面第二节，你们看第十五节，那招你们既是怎么样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怎么样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为什么？什么叫圣洁？就是你分别从世界分别出来，有神的属性，做神的祭司，为神所使用。神造你就是要让你管理大地嘛，对不对？你为他使用就是圣洁。神是圣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被罪污染的，没有什么不完全完全的，只有神是最完全、最圣洁、最公义、最慈爱、最善良。所以我们要向神追求这种神的属性，这是圣洁。追求神的属性的成长，追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为他使用，和他同工，成为有用，这就是圣洁。圣洁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归于神，为神所拥有所使用，这叫圣洁。绝对不是叫你分别出来做和尚啊，做到修道院住一辈子啊。你如果到这个中东旅行呢，在古代对圣洁有一种错误的这个了解，以为呢，因为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私欲放纵的败坏的罪，所以灰心了，我干脆就到修道院住一辈子，盖在这个石头的山上那边啊，真的是毫无人烟，住一辈子修道院。还有呢，有这个叫沙漠修士，怎么样的远离人群呢？他在这个沙漠呢，用柱子盖得很高，自己爬到柱子上在那边修行啊，在那边祷告一辈子，最后就是我不知道他要吃什么，大概有人送上去给他吃掉。这个是错误的观念，以为圣洁就是哎呀我远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要归给神为神使用。所以基督徒的圣洁是我们效法神，求神的属性彰显在我们身上，成长为神所使用。但是我们仍然要住在这污染的世界里头，做一个明灯，做光。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主耶稣是最圣洁的，他有没有不到世上来？因为是这世上太多罪恶，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不，他来到世上，成就神的旨意。圣洁乃是遵行神的旨意，效法神。今天世界教会里头很少讲圣洁，很少讲他罪，都是讲到廉价的恩典。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在 Dallas 牧会，有一次他的教会弟兄姐妹跟他说，牧师，我们听说在 Houston 有一个名牧啊，美国牧师，哇，在 TV 上讲好多人啊，那个聚会几万人啊，我们想去听听。这个牧师说，你们要听就去听吧。哦，那些人就从 Dallas 开车开到 Houston 去听啊，听了回来以后，他们说，牧师，我们不要再听了，因为那个人都是讲正面的，从来不讲罪， 从来不讲圣洁，都是讲说啊，你信靠神，你就一生平安；你信靠神啊，你的病就得医治；你信靠神，甚至神要让你成为百万富翁。廉价的恩典，是的，神会属物质上也会祝福我们，但不一定全部这些。神要我们一个全人的生命，神也会医治我们的疾病。如果我神认为是合适我们的，就像我自己本身就被神医治过，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神要我们全人的成长，在我们的身体上归给神，我们每日的生活使用各方面，我是为神活还是为自己活，我们心灵上是不是归给神。今天教会不注重追求圣洁，所以人把罪看得很清淡。我认识一个弟兄，很可惜，本来是我的很好的同工，也是一个主入学的老师，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想要抛弃他结婚大概有二十几年的妻子，然后去帮助也没有办法。后来呢，他的妻子跟我讲，他在抛弃妻子之前还跟两个 teenager已经要上大学孩子这样教导，他说了，神会照顾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所以呢，你们要准备好，不管什么事情发生，神会照顾你的，会爱我们的。他在为自己准备要做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用廉价的恩典来安慰自己的心，多么让我伤心！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盼望圣洁，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在今生在操练我们的，好叫我们预备参与那永恒的荣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盼望，专心盼望，努力追求。为什么要追求圣洁？除了我刚刚讲一个，当然这是神的目标是最主要的，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这是真基督徒的一个象征，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说我信主了，我受洗了，我跟人家讲我基督徒，但你仍然活在罪中，并且不知道，心中一点都对罪没有一种敏感，你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基督徒。真基督徒，我不是说他会完全不会犯罪，但他对罪会敏感，他会悔改认罪，会回转归向神。你看看这边圣经讲得很清楚，14节请看，你们既做什么样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放纵私欲。既做表示说你已经承认了，作为基督徒都一开始有一个心说我要做顺命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受洗的时候，牧师有没有问你说你是否承认自己是罪人？是，我是罪人。你是否愿意跟随主耶稣讨他的喜悦？是，我愿意做你生命的主。我们每一个当基督徒一开始都说我要做顺命的儿女，但曾几何时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心。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心，也不敏感，不知道自己反省，那我们可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回想。再看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你看，你们既代表已经完成了，你们既然说你当初要当基督徒，就是你听了神的道，对不对？信道是从神的道而来，对不对？你信道，所以你听从神的道，顺从，然后你也承认我是罪人，我要洁净自己，我要洁净自己。所以追求圣洁，有对圣洁有这种渴望，我不是说你完全，是我们真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愿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止这样，追求基督徒免于神的管教。弟兄姐妹，你们看看下面很重要，17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神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你们既然称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你就当敬畏他，追求圣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位神是圣洁公义的，他虽然慈爱怜悯，但他看到罪，他不能够不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真正爱我们的。就像我们真正爱我们的儿女，他犯错我们要改正他，主所爱的他必怎么样？ 管教。所以神也是审判的神，是管教的神。当然他对我们的审判不是定罪的审判，当主若显现我们的罪，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不是为我们罪的审判，但他是要为我们的行为上不合他心意的。罪的结局不是问题，你不会下地狱，不会定罪，但你所付上的罪的行为，神要按个人所行或赏赐或责备来受罚。为什么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很公义很圣洁的，有一天他要按照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来管教我们，今生就已经开始审判我们了。有时候我们神的话语临到我们，我一直不改，最后他任凭我们，神任凭我们继续犯罪，然后呢承受犯罪的痛苦，任凭，这就是神的审判一个方法，任凭你，神不介入，让你不断的去活出一种不合神心意，最后你自己受苦。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可畏的，他是慈爱爱我们，但是他也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存着敬畏的心。第三，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刚刚讲了，因为是神的目标，救你就是目标。第二个，你真基督徒一定有这种渴望。第三个，你知道敬畏神，知道他是审判的神，你就会追求圣洁。第四个，知道神为你付上极大的代价。请看第十八节，知道啊，你看这里很深，这个字知道，你们要知道，你们得赎，就是说从那个撒旦的捆绑，从罪恶的世界被买回来，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统虚妄的行为。我们从前人生目标是空洞的，没有结局，没有目标，来的就是死亡，劳苦愁烦，虚妄的行为。但现在信主不一样了，我们有一个光明的道路，我们有神的保惠师在提醒我们，赐我们美好的盼望，平安喜乐。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代价是很轻的，这个代价有多重啊？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不是把全世界的金子卖了把你的生命买回来，不是用谁把你们买回来？基督的保险，是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代替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罪应得的代价跟刑罚。亲爱的朋友们，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为什么你要当基督徒？为什么你要接受救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罪，这个罪使我们人生活在死亡的阴影，活在劳苦愁烦，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隔离。感谢神，你今天不是这样的生命，如果你接受他的救恩，是白白的，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代替你当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今天接受这个救恩，你就得赎了。这个价是重价的，凡是知道这个重价，这个神付上这个代价是何等宝贵的，他一定会追求圣洁。记不记得上礼拜我讲到那个拯救大兵莱恩的故事啊？这个大兵莱恩呢，只是一个大兵，不值钱的，就是因为他几个兄弟战场都死亡了，国王部要把他找回来，派一队的士兵去把他找回来，到最后连排长、连长、士兵通通都死了，通通都死了。停中的时候，那个排长跟他讲说：“赚回来，不是说救恩必须要赚回来，不，你没有办法赚回你的救恩，你再怎么样，你都不可能完全像主耶稣成为无瑕无疵可以献给神。但是你是重价买回来的，你的出于感恩，你的行事为人要开始跟这个恩相称，去赚回真正那个价值。这位莱恩自从那个队长死了之后，他一生就活着这样，不敢随随便便，都是怀着感恩的心，行事为人都要和他的恩相称。我们也一样，如果知道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三位一体的神总动员来拯救我们这个不值钱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活出一种追求圣洁的生命，不敢随便，这是为追求圣洁的动机。第三个， 我们怎么样活出呼召的指望？我们要专心的盼望，要真的专心盼望，不要分心。刚刚讲的第二个，你要追求圣洁，因为这是神的渴望，也是你应该将来的结局。第三个，圣洁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切实相爱。请看我们第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怎么样切实相爱。彼得为什么这里特别把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确实相爱提出来了？为什么不爱神呢？不讲爱神，爱神更重要啊？不，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看不到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说爱那看不到的神呢？是不是？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说我是爱不能看见的神呢？神让我们有这个教会，在那里他要我们操练那个圣洁的生命。这个圣洁的生命最大的彰显的神的一个属性，就是神的爱。而神的爱彰显在我们的实际操练，就是爱我们的弟兄。我来这个教会不久，但我看到有一些切实相爱的例子，我很感动。我至少参加或者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个追思礼拜。在我以前的教会，我们追思礼拜，哎呀，这个商家说我们要准备一些食物，让大家追思礼拜以后离开不会饿肚子，就买个 sandwich 就给他就好了。但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很有爱心，切实相爱。我听说有一个小组跟那个商家还不是很熟，自己主动说不，那个饭后的饮食我们这个小组来负责。我说这个的确是切实相爱，不容易啊！你是工作五天，礼拜六还要这个忙忙，一大早起来去忙忙碌碌预备，然后就是为了要招待我们，这叫切实相爱。切实这个字，弟兄姐妹，你们要把它记得这个字。切实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原文圣意就是把它做到极限 ，stretch to the limit， 这叫切实。我们人的本性是自我保护、自爱。我们很难去爱别人，牺牲自己。我们可以爱一些，但我们很不容易去爱别人。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现在离开天家了。他生病的时候姐妹不能够照顾他，所以呢，很多人就要送食物。很多弟兄姐妹主动说，我们应该登记送食物。哎，这是很不容易的。你看，有的从北边开到南边，有的还为的就是一个菜。我说，干脆就去大伙买一买，就给他吃就好了嘛，对不对？不，这些姐妹说不行，还这么挑，他喜欢吃什么，什么对他健康，一定要这样做。哎呀，这真是不容易，不容易啊！要是我的话，大伙买一买送去就，就跟打个电话，大伙送去。不，他们确实，他们 stretch to the limit， 这不容易。这里讲的这个爱呢，是神的爱的表现，是一种牺牲的爱，选择的爱。按照我的肉体，我爱不下去，我会偷懒，我也会软弱，我也会自我保护，我不要啊，他跟我没有关系，没有感情，我不要。但是神是选择性的爱啊，我立志的爱，不是说选择人，不是选择要爱。神跟着世人不可爱，我却选择要爱他，意思我立志的爱。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圣洁，我们要追求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不断的追求彼此切实相爱。神让我们在这里做肢体，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让我们操练圣洁，其中一个就是爱。在爱众人，就是爱教外之人之前，要先爱自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呢，跟弟兄姐妹久了啊，厌烦了，尤其不同意见，厌烦了啊，不爱你啊，外面的人不跟我不同意见，我很容易更容易爱。有些夫妻之间整天不容易啊，容易吵架啊，一争一争不得，不爱你了，不讲话了啊，我爱外人还容易一点啊，最后就出轨了，就是这样来的。夫妻不和，最后就出轨，就是这样，因为不可爱，不想爱，然后就跟公司的同事多讲几句话，多讲几句话，异性同事都想去，最后就被吸引，最后被吸引，最后就是出轨。比切实彼此相爱，从家中开始。从教会中开始，当然这个不容易做到哈，这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要盼望，我们要说这是神的心意，我要追求。 你如果不盼望，所以叫活出呼召的指望。你如果认为不可能，不盼望，你认为神没有能力，那你就失望，你就永远做不到。但你盼望你会长进，神不看你的长进的地步，看你的心，你的心智，你有没有这种心智愿意操练，这是神认为可贵的。并且神的大能在你里头，不要小看你自己重生的种子。请看下面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怎么样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什么样道。因为有血气的，就是这世上有物质，属于世上物质界的，都像草一样美容，都会过去，都会，对不对？世界上的草能活多久啊？有时候太阳一热就枯干了。花很漂亮，前几天我家的那个 iris 长出来了，师母说怎么昨天看才长出来，怎么今天就枯掉了、iris 就是这样，可看不重用，不能 last 太久啊。彼得在做一个比喻，世上的东西的种子都会死掉，都会过去，但有一种种子，这个种子指的是什么样？神的道，神的话语栽在你的心中的新生命，是永远长存的，是永远有能力的。是不是我们重生？什么叫重生？就是神的圣灵借着神的道，让你心中呢光照你，让你被圣灵就洁净了。我们在读彼得，你开始知道自己的罪不完全，然后我悔改相信神，这叫重生。因为神把圣灵跟道的种子，神的话语种子摆在你心中，而这个种子呢，生命是无限长远，会慢慢帮助你成长的。弟兄姐妹，你要有盼望，你要相信道的种子。我们教会叫三股华人怎么样？圣经教会，就是我们看到神道的宝贵，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是相信神道的功效。世界上的种子啊，都活不久，有的活得很久，让你很惊讶。很多年前呢、教会有一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她送我，她知道我喜欢种树，她送我种一些那个拉法宾，这中文怎么讲的那个种子。我太忙了，给我忘记种。第二年要想种，哎呦下雨太潮湿，不要出去。等到三年之后，我才想，哎，今年还可以种。三年的种子我拿出去种，哎，长出来了，哎，三年还不死，不容易啊。三年我也没有去管它，没有浇水。要是你三年没有喝水，你的生命就完了，对不对？这个植物的种子生命吓人，三年还不会死。但不止这样，以色列几年前呢，研究发觉有一种种子，1000年的那个棕榈树的种子，没有人管，找到再把它栽培，又长出来，生命又来了。你看，大自然，神创造大自然，植物的种子，它告诉我们，种子，神道的种子，生命是很长，1000年呢，没有人去照顾，竟然还可以活起来长。还更厉害，苏俄呢，前几年找到一种植物的种子，3万年了，找到了，然后把它放在温室栽培，又活过来了，又长出植物来了。哇，大自然界的种子，神在告诉你什么？大自然是我造的，都有这么长久的生命，我的话语更有能力，更长远的生命，甚至不会终止。唯有神的旨意怎么样？永远长存。神当初创造诸世界是用什么创造的？他的什么样？神怎么创造他世界？用他的话啊，启示创世纪，神说，我说要有光，然后就什么？就有光。你看神的话语大有能力。神说我要有地就有地，我要天跟地水分开就分开，我要有猪，就这个话语大有能力。这个能力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爱心可以成长。的问题是我们不相信神道的厉害，我们不愿意追求神的道，我们不愿意让依靠圣灵跟道的厉害，我们不盼望，所以我们成长很慢。巴不得我们切实追求神的旨意，追求圣洁，在主里切实相爱。而这不是单靠你的力量，因为他的道是有大能的，是永远长存的。你盼望吗？你相信吗？愿神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 甚至于我们的灵跟魂都可以破开，甚至于就如我们的骨节骨髓是混在一起，你可以把它分开，我们任何的主义失恋你都可以辨明，为了是要光照我们，好叫我们成长。谢谢你，这个道是永远无穷尽的，你今天重生了我们，摆在我们心中，我们也相信你要帮助我们成长，愿主帮助我们活出呼召的指望。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